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啊，姜文的《让子弹飞》，里边有这么一段台词啊，这个酒啊要一口一口喝，这个路啊要一步一步走，步子大了咔容易扯着蛋。我特别喜欢这句台词啊，特别的喜感。什么叫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呢？哎，我就给你描述一下啊。关于美国的大选啊，美国的注册选民1.4亿多啊，川普呢是7400万票，拜登呢是8000万了，是吧？加起来比登记选民还多了1000万票。那如果美国人民此时此刻能让这个事给糊弄过去了，那这个美国就不是美国了呀，这个问题就大了啊！网友评论啊，世界太大，常识说话。就是说现在拜登的得票率加上川普得票率已经超过这个注册选民了。什么叫步幅大了容易扯着蛋？这就叫步幅大了咔扯着蛋了啊。那好，咱们再来收集一下最新的消息啊。今天最让我提气的一个消息是什么消息呢？是10月28号消息。还记得前几天那个关于突袭那个德国法兰克福的服务器吧？现在有更多的细节已经是爆出来了。9日，国防部突袭 CIA 法兰克福服务器，引发国防部队和 CIA 准军事部门之间的秘密战争。这就是美国内战已经开始啊，火并了，火拼了啊！一名 CIA 的官员被杀，主流媒体报道是死于索马里，5名美军士兵丧生，被主要媒体解释成在 A 级的直升机飞机失事。好消息是这些服务器成功被国防部获取，交给川普总统的隐私情报组。我记得当时是鲍威尔跟朱利安尼他们在面对公众的时候，他说啊，这个法兰克福的服务器已经找到了，只不过呢，我们不确定它是落在好人手里还是落在坏人手里。当时鲍威尔在说这个信息的时候，朱利安尼在旁边偷偷的笑，这经典的一幕大家一定都有印象啊。当时说那句话什么意思？因为鲍威尔他是律师啊，是吧？律师说话是非常严谨的啊，就是说这个服务器它没有落地为安的时候，没有100%安全的时候，他说话是有保留的。当时鲍威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服务器大概率已经是被美军掌控了，只是还没有真正的啊实锤的去把它给保护起来，还有可能出现变数啊。现在呢，11月28号爆出来这么一个啊，这个服务器已经被国防部截获，交给川普的隐私情报组，那就说明安全了，这个信息可以公布了。这个消息一公布出来也是十分的有威慑力的，对于拜登那些人肯定是有着更强的一个威慑作用。就是说那些民主党的各个大佬啊，他们是因为各种利益勾结，他们团结一起，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啊，然后想要扶持拜登去上台。但是随着这个胜利的天平越来越往川普去倾斜，他们内部开始分裂了。具体怎么分裂呢？我这个后半段的节目我再来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咱们再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段子啊，公司总裁转给员工的信啊，因为拜登胜出啊，预计这个会加税10%，哎呀，我们公司啊，这个雪上加霜，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解雇60个人，但是我们都有家庭，都有孩子，解雇谁呢？只好去停车场转了一圈，记下这个车上贴有支持拜登的那个车子，让支持拜登的员工离开。他们支持拜登的政策，所以让他们离开是公平的。有很多人不是支持民主党吗？不是支持加税吗？是吧？你一加税，很多企业就生存不下去了呀。很多企业生存不下去，肯定就要裁员了呀。那裁谁呢？那你们谁支持拜登，你们谁就走人。对于美国的社会结构啊，有人已经是整理出来了，就是有哪些人呢是支持拜登，哪些人呢是支持川普。那些支持拜登的人有老师啊，福利基金会的雇员啊，社工、图书管理员、律师、记者、教授。这是支持那些民主党支持拜登的，看似都是一些白领的，是吧？不用下力气干活的人。但是咱们再往下看，支持川普是哪些人？有货车司机、农业工、工厂企业家和工人、建筑工人、家庭主妇，包括家庭主夫，还有战斗军人，还有水电工、机械工人。怎么去理解啊？就是说这个社会运转，如果说没了上层这些人，这个社会还能够运转，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少了这些人，这个国家就玩不转了。就可以理解为是后者他养活了前者，明白这个意思吧？共和党负责赚钱养家，然后你民主党就负责什么貌美如花，负责败家吧。这是现在美国的社会结构啊。 现在看看那些主流的左媒啊，他们一个劲的说拜登胜出了，拜登啊要当总统了，然后就开始交接了。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就是关于贺锦丽啊，库伦这位朋友说啊，大姐，按照惯例啊，你都当了副总统了，你为何还不辞掉参议员的职位啊？都20多天了，当年奥巴马可是10天就辞职啊，赶紧辞职啊，好多工作和责任等着你呢。是吧，按理说这个总统的职务都开始交接了，是吧，按照这个程序都开始交接了，但是哈里斯啊，贺锦丽还没有辞职，为什么呀？心虚啊，万一辞了这个参议院的职务，这个总统职务也没有怎么办，是吧，这赔了夫人啊，是赔了拜登又折兵，他心里也虚，就是再给自己留后路啊，哈里斯啊，贺锦丽再给自己留后路啊。而且还有一个，如果说哈里斯，如果说贺锦丽现在辞了这个参议员的这个职务，那么很有可能补上来的、选上来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共和党的，就是说在参议院继续再丢掉一个职务。所以说他们真的是两头都想保，既想保住参议院，又想保住总统的职务，两难呐！啊，这个步子就是脚踏两只船，这个步子迈得太开，也是咔容易扯着蛋啊。不好意思，哈里斯他没有蛋啊，贺锦丽他没有蛋，这不是侮辱女性啊，这是从这么一个生理结构，咱们去说事实啊。随着现在这个胜利的天平啊，一点点的开始往川普那边去倾斜啊，现在媒体呢，这个也有点松口的意思了啊。这是哪里？这是 CNN 呢、啊，他那个媒体也开始松口了。你看这一段啊。大概意思的就是说啊，有可能要重新去啊去选了。左派媒体现在也有点这个松口的意思，也是能够看出来了。这也是一个信号啊，这也是一个内斗的信号啊，也是一个分裂的信号。这个联盟他们之前是无比的团结，想要搞垮共和党，想要搞垮川普。现在从这个 CNN 这个信息里边也是能够透露出这么一丝信号了。这个内部呀，我估计要分裂了啊。现在我从这个逻辑层面去解释呀，为什么说民主党现在有这种分裂的可能。咱们就是可以把民主党比作成为一个盈利的公司啊，当一家公司一家企业它在盈利的时候，它在有利润的时候，它赚了很多钱，它这个赚来的钱呢，它可以去发给各个部门的人啊，可以去平衡各个部门的利益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没有怨言，有钱赚嘛，大家就都团结。但是当这个企业运行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是某个部门啊捅了大娄子啊，然后呢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公司都倒闭的时候，这个时候公司里面就有人开始要想着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了，就是哪些人该辞退赶紧辞退，甚至说某些人在这个时候就要想着，哎，是不是该站队了，因为公司面临危机了，肯定要砍掉很多人，我这个站队我是站在哪边好呢，我是站在人事部好呢，我是站在营销部好呢，还是站在市场部好呢，他们要站队了，更有甚者他们就要去开始去思考去寻找下家了。对啊，这个公司眼看着就有倒闭的风险了，是吧，这个部门他捅了大娄子了，不管说是工商、消防、环保、卫生，是吧，哪一块捅大娄子得罪了人了，上面直接一个尚方宝剑砍过来，这个企业八成就活不下去了。这时候公司就会有一些人，他们就要去思考了，我是不是要去跳槽了，我要去寻找那些啊公司运营比较稳定的，在政府关系比较稳定的企业，是吧，我提前我就递出橄榄枝，我越早从这个公司退出去，我加入那家公司之后呢，然后我就能够为自己最大化的去攫取利益。这种事情在职场应该是没少见吧。公司盈利的时候大家皆大欢喜，公司一旦出现危机，这个危机一旦挺不过去，树倒猢狲散，往往第一个撤的那就是得利最大的人。咱们也可以把这种公司遇到的危机把它套入到民主党这一块，现在民主党他们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啊，就是在法律诉讼这一块，是吧，提到这个法律诉讼呢，大家没有必要拿这种正义啊黑白对错去看待事物，大家要从这个博弈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就是谁掌握的筹码多，谁的赢面大，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川普的赢面是越来越大。你比方说现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杜姆尼服务器被掌握在川普的情报部门手里了，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提到了筹码，我又想到一个啊，就是刚刚发生的啊，伊朗的核计划总设计师啊在德黑兰被刺杀，就是说兵不认血的又铲除掉自己的一个潜在的敌人，对于美国潜在的威胁，是吧，那这一笔功劳算在谁头上？那还是要记川普一笔功劳。那么现在再看看民主党内部有哪些人可能会辩解，有哪些人可能会成为那个跳槽的人。那我刚才我念了一个 CNN 的新闻，他此时此刻他这个观点发生了动摇， CNN 呢他是有可能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突破点，有可能。第二个突破点呢，那就是哈里斯啊，贺锦丽 现在呢，在参议院的这个职位啊，也是不敢辞职。为什么不敢辞职？心里打鼓啊，啊，万一辞职啊，那就那赔了总统，丢了议员，是吧？他心里也打鼓，就是可以看出贺锦丽他的内心当中也是摇摆不定。还有谁有可能成为突破口啊？那就是啊，拜登，因为拜登他本来他就老年痴呆呀，因为拜登他本来的政绩就拿不出手啊，而且你要是拿拜登跟奥巴马跟希拉里比的话呢？其实拜登的罪啊还算是稍微轻一点的，因为像我关注大选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拜登手里没有命案，但是像希拉里像奥巴马手里是有命案的啊。你要是从这个性质上来说呢，啊，拜登啊罪不至死，所以说拜登他也有可能辩解，也有可能啊投靠川普认输做污点证人，有这种可能啊。现在就是看谁先辩解啊，谁先去做这个污点证人，谁第一个辩解，谁功劳就越大，谁就能够在后来的这种政治利益上去给自己啊分享更多的蛋糕，或者说把自己之前犯的罪啊最大限度的去争取赦免。那你再看看川普的动作，现在川普现在就是公开了，掀桌子了，摊牌了，像这种基辛格这种老油条，这种拉皮条的不跟你玩了，是吧？把民主党的羽毛啊该剪的剪，该拔的拔，看你还能蹦跶几天。现在真的是啊，白热化了，事态呢也是逐渐的越来越明朗了。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啊，我不清楚，但是呢我相信呢是好消息啊。那好吧，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暂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